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FM 104.1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聊一个比较特别的话题哦。首先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上过所谓的急救相关的课程呢？那我讲我自己的经验啦，就是我以前国高中还有应该大学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什么护理课、国防课。那这些课堂上呢，通常啦都会教一些，比如说 CPR 它的怎么样子去急救啊，然后要注意什么事情。那其实除了 CPR 之外，还有一个蛮少听到的仪器叫做 AED。 那我的印象中啦，我大学的时候好像有做过这个教学，只是呢我到现在真的是要我讲出来要怎么做，可能就没有办法说得很清楚哦。那我们今天呢就要聊到了关于 AED， 那它是一个跟这个心脏急救有关系的仪器，而至于说要怎么样子操作啊，然后操作的时候有什么注意事项，我想很多人哦应该都是不太熟悉的。好的，我们今天呢节目当中就邀请到一位来宾，那他是来自于台湾 AED 推广教育协会。那我们邀请到的是杨家俊理事长，理事长呢已经来到了节目当中，就请理事长先跟听众们打声招呼。 Hello
Hello 主持人， Hello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我是社团法人台湾 AED 推广教育协会的理事长杨家俊。
是，那 AED 推广教育协会其实成立到现在大概7年到8年左右。那其实就顾名思义啦，希望可以推广说 AED 的使用。只是呢，我很多听众光听到 AED 它这个名称哦，可能都第一时间不太能想出来到底是什么仪器。那能不能先请理事长来介绍一下这个名词到底是它是什么样的仪器，然后什么状况下可能会需要使用呢？
好 ，AED 它的全名其实 AED 是简写，它的全名叫自动体外心脏电极去颤器。
是，
那其实重词最后面的三个字叫去颤器。那它有一个俗称，好，如果大家有听过，就叫傻瓜电极器。
嗯，
简单来说，它就是紧急的时候可以救倒下的人一命。好，那为什么会倒下？其实很多状况。那简单来说，我们常常听到的心肌梗塞，那它其实是它心脏会突然的瞬间的
停止，
其实不是停止，它瞬间的颤动。
哦，
就是你看跟一般想象不太一样。
是，
好，那所以为什么一般颤动会有一个快速的颤动？好，因为它心脏呢，它有个频率突然出现，所以你就倒了，让它没有办法供氧气到各器官。那 AED 它就是把心脏的不正常跳动给去除掉。所以它叫自动体外心脏电极去颤器。
是哦，它就是把这个我们平常心脏的，因为我们一定会有一个相对正常的频率跟它平常的这个跳动的状况，那无论是心肌梗塞啊，或者是任何可能比较紧急的状况的时候，也许啦你可能会使用到这个所谓的 AED。 那不过呢我自己的认知啦，好像现在蛮多公共场所，就以台北来讲，可能捷运站啊，或者是可能像我们公司或者是学校，好像都会有这个仪器。 起。那看起来目前不管法规方面啊，或者是各个公共场所方面，感觉都没有这个仪器。那为什么当时理事长会想要成立这个教育推广协会呢？是有什么样的契机吗？
好，我们会成立这个协会的一个很主要原因哦，就是大概十多年前哦，
嗯，
我有经历过我的父亲就是心肌梗塞，那送到医院，送到林口长庚医院急诊室。那我跟他讲话当中，他就是心肌梗塞的发作，然后后来推到急救室里面做急救 CPR 跟电击，然后他电了一次有醒来了，
嗯，
可他醒来多了一个礼拜还是离开，可那一个礼拜我跟他聊了非常之情，好，所以后来也蛮感念有这样的缘分跟机缘。那隔年有机会创业，我是希望把这样的 CPR 跟所谓的 AED，
嗯，
因为这个让我们的印象非常深刻，我们就希望来把它做一个推广。
嗯嗯。
那时候我就成立一家公司，啊，过几年就成立了协会来做 CPR 跟 AED 推广。
嗯。
好，那时候第一年给自己置业就是希望是我一年可以教100场的公益的讲座，去宣导急救的观念。那陈龙刚才我们主持人说，因为其实很多现在你发现很多地方有。
嗯，
可是大部分地方其实你观察到其实还是没有的。那现在一个最重要的部分是什么？就是装了大多数人不会用，
嗯，
就
比较不熟悉啦，
或不敢用，
是，
好，所以其实它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困难。好，所以我们协会成立的目的也是希望让更多人知道跟会使用敢用这个仪器。为什么要很短时间内取得？
嗯，
因为其实 AED 的使用时机就是患者倒在地上，救护车到达现场这一段时间要使用的，好，可能是5分钟，可能是10分钟。那为什么做了很多偏乡的捐赠跟教育？就是因为偏乡30分钟算最快了，算很快了。
嗯嗯，
1个小时也有，2个小时的也在。
嗯，
好，你看，如果这么远，然后你们又没有设备，因为一般要等救护车到现场来，可能才有这个设备。可是如果你没有这个设备，患者倒在地上，他可能10分钟就脑死就走了，
嗯，
好，就有点可惜。好，所以这也是我们当初希望推广 CPR 跟 AED 主要的原因，也是一部分也是纪念我父亲啊，
嗯，
因为我觉得那一段时间对我们是很大冲击，就是他这样突然就走了，好，我们就觉得有点可惜。那，嗯，后来成立公司也是用我父亲的名字来纪念他，啊，协会也是希望可以协助到政府很多的部分来做推广教育，因为我们认知很多台湾人。到现在为止哦，已经我刚才跟主持人聊，已经12年了，还是很多人对 AED 这个部分不太熟悉。为什么说十二年？因为其实台湾是可以用 AED 的时候已经12年，因为民国102年到现在，
嗯，
好，通过法令102年，通过法令就是一般民众使用 CPR 跟 AED， 法律保护大家是免责的，
嗯哼，
好，那时候开始。
是，所以说啦，我其实对于 AED 最有印象的认识，当然就是以前可能大学的时候，国防课有上过。另外一方面就是电视剧里面哦，可能他会用到那个要急救的时候，就是要什么，就是金属都拿下来啊，然后拿一个贴片贴在他的胸口上嘛。那的确啦，他就是这个在紧急的时候，我觉得算是一个救命的关键，对不对？
没错，它就是像主持人说的，它就是紧急的情况下会需要用到。
是，
可是刚才也提到很多电视电影演的也直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其实很多是错误的，早期啊很多是错误的，
嗯嗯，怎么说？
为什么？因为 AED 它是用在什么情况？你可能看到电影的画面，它是心脏停止，然后透过 AED 电击，透过心脏电击去电击它，然后恢复心跳。
嗯，
可是事实上是 AED 需要用到的时机不是他心脏已经停止了，而是他心脏不正常的跳动，跳非常的快。
是，
好，所以它其实有两个频率哦，专业名词一个叫 VT 一个叫 VF。
嗯，
像这两个频率都会让心脏不正常的跳动，应该简单来说，跳得非常的快。那为什么心脏跳非常的快他人会倒在地上？因为人的器官是透过心脏带动的血液去供养，可是当你突然心脏跳太快的时候，你血液出不来，器官就会没有血液供养，就会器官衰竭。那脑部没有氧气，就会脑血管会脑死。好，所以 AED 最主要功能呢，就是把我们刚才讲的心脏不正常的跳动给去除掉。那就像主持人刚才讲的，它其实很简单操作，就是两个贴片，你贴在患者的右上方跟左下侧，去贯穿心脏，它有一个去颤的功能。好，它就心脏的不正常跳动就有机会把它瞬间把它 移除，
是
移除之后它就会恢复正常跳动。
嗯哼，
好，这是心脏电极器主要存在 AED 的功能，这样。
嗯哼，因为我们常常上这个 AED 相关课程，前面都会一定会接个 CPR 嘛。那我的印象中啦，好像正确的步骤是先 CPR 完之后再做 AED 吗？这个是正确的吗？
好，这边刚好我们做一个那个急救的教育推广啊，
是，
因为其实就民众版的急救流程哦，它其实有个口诀，好，它叫叫叫 CD。
嗯，
什么叫叫叫 CD？ 前面两个叫，第一个叫就是确认患者有没有意识，有没有呼吸，那第二个叫就是赶快请人打电话给119，赶快去拿 AED， 这前面两个叫。那什么叫 CD？C 就是所谓的 CPR，
嗯
，D 就是 AED。那刚才主持人问的问题哦，到底是 CPR 先做还是 AED 先做？好，哪个到哪个先做，啊，同时到同时做。
嗯嗯嗯。
好，所以我们常常遇到一个说，那我们直接讲为什么要做 CPR？ 啊，刚刚已经讲 AED 了 ，AED 就是去除掉心脏不正常的颤动。好，因为你如果没去除掉，它没有办法恢复。好，那 CPR 呢 ？CPR 就是当患者的心脏不正常跳动，跳太快的时候，血液出不来。CPR 功能就是用手动方式让心脏强制的跳动。好，所以为什么要施以 CPR？ 就是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你没办法运作，我们用外力用手让心脏强制的跳动。
嗯嗯，
那为什么强制的跳动？因为它才有机会供氧，才会器官衰竭，才不会脑死。那这时候如果 AED 来把它贴上去，它跟你说远离患者心电图分析中，好，进一电极，我们进行一次电极，它可能就醒来了。那如果没醒来呢，我们再持续按压，可能两分钟之后 AED 会再跟你说远离患者，重复的去做电极动作。好，所以它一个口诀叫叫叫 CD。 那就刚才讲这一段动作什么时候做，就是患者倒地救护人员到达现场之前做的事情。好，所以这个就是 CPR 的功能。那为什么很多人会很恐惧做 CPR 或者是恐惧做 AED？ 因为它就是有一些，等一下我们会跟大家分享，有一些疑虑我们帮你解除掉你就敢做了，它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只要愿意做敢做，就有机会把一个倒在地上的人救起来。
嗯嗯嗯，因为我以前练习那个课堂上的 CPR 啊，就老师也有说什么，你可能在帮他按压的时候，他的什么肋会断掉啊，或者是我觉得其实除了你怕你会把他用受伤以外，就是要我们一般民众去承担一个，哎，好像他的生命，或者是好像这个受伤的人，其实好像蛮多民众压力都会蛮大的，对不对？
对，所以这为什么要透过教育、透过宣导，就把一些疑虑解除。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很多人会说，哎，我 CPR 不小心把他肋骨按断了，然后肋骨会插进去喷血，哇，那么可怕。其实没有想象中这么恐怖。
是，
那基本上你做 CPR， 它的口诀第一个叫用力压。为什么叫用力压？因为大多数人都压太轻，那你用力压会不会造成他肋骨断裂？当然有可能。好，基本上我们的临床大概其实基本上会断，可
是
它断不是你想象中那么可怕，它就是肋骨的裂掉，好，可能裂一根两根，这样叫肋骨断掉。
嗯哼，
可是你压它，你肋骨断，它有机会复原的，它有机会救起来的。可是你不压它，它就走了。
是，
好，所以我们常常做教育训练，我们都跟大家说勇敢去压。那刚才又另外讲，法律其实保护大家，因为其实台湾可以用 AED， 就是因为102年通过法律呢，就是包含刑法、民法、医师法、紧急医疗救援法。都有相关条例保护大家，是救人是免责的，就鼓励大家。这跟早期很多的观念一样哦。早期那时候大家都不敢碰，因为怕是人家赖你害的。
好，
在车祸小时候，妈妈都跟你说：“哎，你有车祸，你要离远一点。”到时候人家说是你在旁边造成的，因为以前那个可能监视器也没那么发达。
对对对。
那 AED 也是。那其实我们勇敢去做，勇敢去压，包含到现在，其实已经像我从事教育训练已经10多年了，我们教的学生已经好几万人了。还是很多人觉得 CPR、AED 会有责任，会有法律的责任，好，所以他就不敢救。可是不敢救，是不是那个人就走了？好，我们都常说，如果那个人是你身边的人，你还不敢救吗？
当然要去啊，
当然要啊！啊，法律保护大家这件事情，我已经10多年也是我们持续在宣导，就是鼓励大家有敢救，救人是免责。那从 CPR 国外传到台湾这么多年，可能将近快上百年的历史，好，没有会压死人的这件事情啊。只有不压会死人啦、
是，
你不压他就再见了啊！你用力压他，其实他就有机会救起来。好，顶多造成他受伤，可是受伤复原，像我们有很多案例，他可能断了5根、6根肋骨，可是一个月，好，可能一个礼拜就出院了，
是
一个月、两个月就复原了，他就活了。好，可是你不救他就走了。好，所以这也是我们需要透过宣导的，来让大家厘清，就是 一些一般你可能会觉得是很恐惧的事情。
嗯哼哼，像是最近几年其实可以看到蛮多新闻都是那种可能他路上就是一个路人经过，然后看到比如说车祸的人啊，他会主动的去帮他急救。那我觉得其实无论如何啊，无论你是不是专业的人员，或者是你以前可能有做过什么警消啊，我觉得一般民众啊，只要你有具备这些比较正确的急救知识，那也许呢你也能够成为英雄哦。就希望大家还是可以适时的伸出援手。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社区公共区域有点脏乱，经常会出现蟑螂和老鼠，所以才请各位住户一起来讨论解决方式。
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清理，或找清洁人员来协助。
大家平时那么忙，我觉得找清洁人员来是最适合的。
那你知道哪里可以找到清洁公司吗？
之前肖博士家的社区有找过，我来问问看他。肖博士，我们社区最近想找清洁公司来维护社区环境，想问问你上次是找哪一家公司呢？
你们社区是需要找清洁还是除虫？这两种是不同的哦。
希望是都可以通通包一起试做。
那不能单纯找清洁公司哦，要找具有除虫资格的病媒防治业。
病媒防治业，你是指除虫公司吗？
是的，要找领有合格许可执照的病媒防治业才行。
我们只是要请他们清洁顺便除虫，让社区中老鼠少一点，也要找病媒防治业吗？
当然，这个一般清洁公司不能施作哦。
可是只是顺便除虫哦。
如果找没有合格病媒防治执照的公司，是会被环保局开罚的哦。所以不能只找一般清洁公司。
那我要哪里可以找到合法的病媒防治业啊？
可以上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的环境用药许可证及病媒防治业网路查询系统，就近查找合法的病媒防治业来进行除虫，方便又安心。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来宾，他是来自于台湾 AED 推广教育协会，他是理事长杨家俊，杨理事长。那我们先请理事长再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那刚才我们就聊到了 AED， 它就是这个帮助你在急救的时候，比如说你可能面前有一个人他昏倒，或是他这个心肌梗塞发作之类的，那我这个救援的黄金时间是很重要的，因为毕竟你不可能说哦，我可能五分钟内就马上等到救护车，或者是马上就有专业的救护人员，这个几率是蛮小的。所以说还是希望大家啦，如果说你有具备了这个急救的技能的话，可以随时的看到有需要的人的时候呢，你就适时的伸出援手。不过啊，因为理事长您就是有去很多地方上课这些急救的相关讲座嘛，那我就很好奇啊，目前台湾的民们来讲好了，您自己观察到的啊，大家对于 AED 这个名词它的理解程度如何，或者是说他们对于 AED 这个仪器的熟悉程度大概是怎样的状况？
好，这个台湾目前 AED 一般民众的认知哦，就我们推广这么多年哦，其实还是非常的不普及的。一个我觉得重要的原因啊，可能就是还是要从政府端着手，从教育训练，从学校，从广告，从很多的地方，大家可能会常常听到湿冲捧
擦洗手
洗手的，或者是你可能会听过冲脱泡盖送之类的
烫伤 的，
可是你很少听到急救叫 ED 或叫压电。好，这个认知可能我觉得这也希望，也是我们希望透过协会的力量去让更多人知道。那我们每次说我们是做 AED 推广教育协会，他说 AED LED 吗？常会把它对不熟悉，会把它连进去。所以我们刚才跟主持人聊，其实早期大多数人会遇到的，好会使用的会的人，大多数可能家里有遇到状况，或许公司他可能有同事或有家人他可能倒下来了，他们才发现啊，原来急救这么重要。好，可是其实像这种东西，像我本身也是啊，像我该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因为我是遇到我父亲就心肌梗塞倒下，我才觉得这件事这么重要。然后我身边这几年哦，其实我创业这几年，我的身边其实也有好几个朋友，也是这样走掉了，就可能才四十几岁、五十几岁，
很突然这种，
就心肌梗塞走掉。
是，
有没有机会救？其实都有机会救起来，以我现在的认知。所以我为什么先把它当成我们自己的志业跟使命？
是，
好，那民众认知老实说到现在还是非常的薄弱，因为这需要大力跟大宣导，而且它不是你学一次就好，它可能是每半年每一年你要再重复训练，就像灭火器的概念，
没有
错，你可能就学了，是你要真的要用的时候你不会用就有点可惜，所以这也是我们希望大力推广教育训练的一个很主要原因。那就回刚才主持人问题，真的还是蛮薄弱，可是这也是我们教育训练的存在，我们就是希望透过大量的宣导，让全台湾各地的民众都有这样的认知，自然就可以减少很多遗憾的发生。
那我就很想问啦，因为我说我以前大学的时候上过类似的课，但就很抱歉，老师我很抱歉，这些东西几乎都丢回去了。那像是我刚才跟理事长聊到了 AED 仪器的使用嘛，那我好像真的是会有一些误会的地方。好，这个误会的地方可能就是因为一些比如说电视剧啊电影，它里面在用这个东西的时候，好像比如说会我自己会觉得啦，好像要移除金属的物品啊，或者是应该要做一些什么前置准备。那其实好像也会有这种可能跟我一样的民众们就容易会有一些混淆，然后有一些不太会的地方。那你们在推广这个 AED 使用的时候啊，最常遇到民众会问的问题，或者是他容易去混淆的地方是什么呢？
好，其实最常遇到的问题哦，就是不知道什么情况下需要用所谓的 CPR 跟 AED。
是，
好，倒在地上就用吗？好像也不是，对不对？好，所以其实它有一个口诀。好，那其实我们教育训练也非常简单，我们设计的非常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越简单民众就越容易学，就越敢用。好，其实我们课程就是教大家敢用。好，那我也快速讲一下，其实它急救流程叫叫 CD。 好，就是一个民众倒在地上，我们就是用这个四个流程去救他， 好，一个民众哦，不管什么状况都有可能倒地，对不对？我们就是透过这个叫叫 CD。好，第一个叫就是先确认患者有没有意识，有没有呼吸。好，当然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没办法讲那么细，所以我们就大概知道，我们第一个叫就是没有意识跟没有呼吸。其实它有个很简单的判断方法。好，确认他没有意识、没有呼吸之后呢，第二个叫赶快求救，就是打119跟请人去拿 AED 来。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就赶快，如果 AED 还没到达现场，我们就赶快帮他做所谓的 CPR。好，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CPR 就是用手动方式让他心脏强制的跳动，他才会供氧，维持他的生命，就持续的按压。他一样有口诀，
是
好，我第一个叫用力压、快快压、胸回弹、少中断跟两分换，它是 CPR 的口诀。好，那完了之后 ，AED 到达现场，好，我们就赶快把 AED 贴在患者的身上。就是把衣物移除，贴在他的右上左下。那 AED 会非常的智能，你等下开机贴上去，他就会马上评估患者的心率，是否需要进行电击。那他跟你说远离患者心率分析中，好，需要进行电击，按下电击按钮，患者可能电一次就醒来了。啊，就是这个流程。好，等一下我们模拟一个情境哈。好，这样子是完整叫叫 CD。那 AED 它其实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安全。那他电完第一次，他可能没有醒来，他就是每两分钟会再判读一次。
嗯，
像我们有案例，就是电一次就醒的，有电两次、电五次，我们最多案例电几次？我们最多案例电了二十几次就起来。
哦，可以电到那么多次、哦？
可以电到那么多次就起来，这是真实的案例哦。那 AED 如果你是新的，它的电池好，它可能最多可以连续电击200次，好，所以它电量是非常的充足的。好，所以你不用担心，只要照它的程序，照它的语音，我们去做。那它其实做一个重复，两分钟如果没醒，我们就施予 CPR。那没醒再施予 CPR， 就重复的做，就是叫 CD 的 C 跟 D 重复做，做到什么时候结束？做到救护人员到达现场为止，就到患者醒来为止。
是，
好，所以它是非常简单一个流程跟步骤。
嗯哼，那如果说我在进行教学的时候啊，比较常遇到可能民众他们会对于这个操作方式，理事长您自己觉得说哪一个步骤它可能是对于第一次碰的人来讲比较困难，或者是我很容易说哈这个要怎么做，会不会怎么样之类的？
我觉得是疑虑比较多，
疑虑比较多。
所以疑虑就是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哎，如果把它肋骨按断了怎么办？有没有法律责任？
是。
好，那还有一个就是最常遇到，我们做救人需不需要有证照？
这个好像也蛮重要的。
那主持人，你觉得需要证照吗？
我记得现在坊间是有，我记得政府官方有一个相关的证照，但是应该是不用啦，就是你只要会学，你只要学会之后，遇到紧急状况应该还是可以去操作吗？
好，这个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还是有一些民众认知说，救人需要有证照才能救。
是。
好，可是一个人真的倒下来，你去哪里找有证照的人救他？所以其实你只要会做敢做就可以了。
嗯哼，
那像我们有定期在发证，好，政府合格的单位都可以发证，像我们协会是可以发证。
是。
证照是给谁用？像有一些民众他去就职，他可能会需要用到公务人员，比如说他是老师、私人教练，或者现在长照很多的职务，他都需要有 CPR、AED 的这样的证书，包括救生都要有这样的证书。好，这证书是否工作用？那一般民众呢，我们鼓励你学会了，基本上你就可以救人。
是，
你只要敢做愿意操作，就有机会把人救起来，所以其实也不需要救人不需要证照。好，这几个就是可能一般民众他会比较害怕的。好，怕被告，怕把人压死，然后
怕不专业之类的。
对，不专业。好，实际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你学起来就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救人的英雄。
嗯，那有什么是容易做错的地方吗？
哦，像我们常常做教学啊，很多人都不知道第一个叫怎么判。其实第一个叫很重要，因为没有第一个叫就没有后面了。
确实。
那我们刚才讲第一个叫其实就两个部分，第一个你要确认他有没有意识，第二个要确认有没有呼吸。好，那只要确认没有意识没有呼吸，好，这个人就可以救。好，所以我们就直接讲最后的答案。答案是什么？什么情况下可能需要用到 CPR 跟 AED？ 倒在地上的患者，如果你快速的判断他没有意识跟没有呼吸，这个患者就需要用到所谓的 CPR 跟 AED。
嗯哼，
好，那没有意识没有呼吸其实很简单，像我们做教学就是用痛觉神经测试确认患者的胸口那边，我们做一个疼痛刺激的按压，患者的面无表情哦，就代表没有意识。
嗯嗯，
那手轻轻放在肚子上，我们确认他肚子也没有起伏，大概8到10秒钟肚子没有起伏，就代表没有呼吸。只要这个叫确认了，后面就可以做了。好，这是比较多人可能比较不懂的，因为他就觉得我需不需要 CPR？ 他好像有呼吸，他好像有意识，
是，
要不然压，其实没有意识没有呼吸就需要压，这是第一个可能比较民众认知的。那再来就是刚才讲的 CPR， 很多人可能姿势不正确或者是不知道怎么按压，所以其实我们教育训练，我们有非常，我们协会有非常多的教具，我们也上过上百场上百人的 CPR 的教育训练哦，其实有足够的教具，然后你教他其实只要去好，所以我们透过教育训练，我们平常教育训练其实都告诉民众，你只要姿势正确 CPR 就正确了。 好，那大多数人的姿势可能因为没学过嘛，可能就不正确，你按压的效率就不太好，可是你只要经过简单的教学，像我们有教过幼稚园的小朋友、国小国中高中都有，你只要透过教育训练你教一次然后再定期做复习，好，他有教具可以练习，好，基本上其实就可以达成一个非常有效率的 CPR 的按压。好，当然是这两个比较多人会忽略的或比较害怕的，但 AED 更简单，因为它就是什么叫傻
就好吗，
它叫傻瓜电击器。什么叫傻瓜？因为它非常智能，他会自己患者需不需要进行电击，所以他其实有一个口诀叫开贴插电，打开就开机了，然后贴片贴在身上，然后开贴插就把插槽插进去，他有一个贴片的插筒，他有的有插上去，有的还没插，好，就是开贴插，然后再电，他会跟你说需不需要进行电击，需要进行电击我们就按电击钮。那如果很吵杂环境你没有听到，它也有图示或者是有灯号去显示，那基本上你只要学一次你就一定会用，因为它非常的简单。可是我觉得整个流程最难的是什么？最难的是整个情境是最难的，就是什么情况你会用到，这是最难，所以它其实是流程难，每个拆解都很简单。好，那我们直接分享好了。
好的，
如果一个人倒在地上，好，我们就模拟一个情境哦，如果你突然在你的社区大楼
是
好，突然你的邻居跟你聊天当中突然倒了，有没有可能？有可能、
还是有可能吧。
对，那我们模拟情境，这个社区大楼可能放置了一台 AED， 好，这个是模拟情境嘛。好，突然倒了怎么办？好，我们就开始进行我们的叫 CD 的流程，我就赶快先蹲下去拍他肩膀，用力拍，没反应，我用痛觉神经测试，脸部没有表情代表没有意识，好，手放在肚子上8到10秒钟，肚子没有起伏代表没有呼吸，好，第一个叫成立了，好，他需要救咯。那接下来我就赶快打电话，如果现场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像社区的总干部保全，你要赶快请他打电话给119。好，说我们这些社区有人发生倒地事件，那接下来呢，如果还有其他人赶快请其他的民众去协助拿 AED。好，这是第二叫成立了，对不对？所以前面两个叫完成，那接下来我就开始施予所谓的 CPR 按压，一下两下三下四下持续按压。好， AED 到达现场贴上去之后，他会跟你说远离患者，
是，
好，心电图分析中，好，建议电击，请按电击按钮。这时候有个地方要注意，其实 AED 有一个地方要注意，就是按下电击按钮的同时，我们要确认患者从头到脚没有人碰到他，他是有一些电流会带到，可能摸到会触电的，对，那我们就按下电击，他有个也是有个口诀叫你离开我离开大家都离开啊，确认，就你看电影他可能说 clear， 好，我们就远离患者之后按下电击按钮，患者喘一口气可能醒来了，好，就完成整个急救流程。这当中可能你花1分钟2分钟，可是倒在地上的患者就可能就苏醒了，可能就呼吸，那有呼吸的时候，如果这次电击一次有呼吸，我们就观察他的呼吸的状况，因为他有可能又倒下去，
是，
那光才到什么时候来，我们该是不是有打电话叫救护车啊？救护车来的当中，他要到现场来，他就知道你们有施予电击，告诉他刚才电了一次，那这时候 AED 要不要拆？不要拆，跟着担架上救护车去医院，到医院医生把它拆下来为止。好，这就是急救的流程。那刚才讲电一次嘛，如果电一次没有呢，或者他没有电击呢，我们再持续使 CPR 2分钟，那他就每2分钟会一次判读，所以他就一个循环，吸跟滴的循环。好，这是整个叫 CD 的流程，有没有简单？
哦，其实听起来好像有一点点，大家听了可能会有一点小小复杂，但是呢，其实基本上啦，就是这个叫 CD 的口诀，然后后面的 CPR 跟 AED 一直在重复嘛。那我觉得啦，其实用讲的可能大家会有一点迷迷糊糊的，但如果说你有实际的去练习一次的话，像是理事长刚才提 AED， 它是蛮智慧的，就是它会有很多的机器上啦，会有一些语音 的说明啊，那你基本是贴在正确的位置，然后听机器的说明，这样子就可以了。那不过啦，我觉得大家可能要跨出第一步是比较困难的，毕竟你看到一个人突然倒下去，感觉他好像还是会有两三秒的犹豫时间。那反正啦，我觉得希望大家都可以具备这些急救的知识，因为毕竟你可能有一天搞不好会遇到哪一种紧急的状况，或是你身边的家人朋友他突然的倒下去哦。所以就希望大家啦，如果你可以具备这样子的急救知识也是比较好的，就比较有让你身边的亲朋好友啊，让这些身边的人呢有可以生存的机会哦。那不过呢，因为讲到这里时间关系呢，我们先稍微再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就对了，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路请主动停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速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张翠鸾修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消炎缓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仅支持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搜寻关人社服。
听说最近政府开始普发现金了，
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
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M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台湾 AED 推广教育协会的理事长杨家俊，先请理事长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回归到推广跟教育的部分哦，因为刚才理事长有说，就是你们教学的对象年龄层看起来还蛮广泛的，就从很小可能幼儿园，然后甚至到可能老人家也会有嘛。那我就很好奇啊，会不会说不同的年龄层他在操作这些仪器的时候，或者是他在教学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不一样的困难的地方呢？
像我们在做教学的时候，我们最年龄层最小曾经找我们去上课的幼儿园就是幼稚园的小朋友，
是，
然后你会发现你讲的他们都听得懂，那知识的操作也都可以做，可他们遇到一个什么状况，就是他可能力道不够，重量不够，
嗯，
所以他 CPR 的按压没有那么的确实，
嗯，
可是你会发现他整个的流程都可以做得非常的完整。好，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小朋友他的吸收力。
是，
那为什么小朋友要跟学？因为如果你住家里有阿公阿嬷，或者是你长者，或者是你爸爸妈妈，或者是朋友突然倒了，小朋友也是有机会去协助拿 AED，
嗯，
好，协助帮忙求救一样是可以的，只要告诉他正确的观念。好，那年长的呢，我们教过最长的上次有破纪录，大概92岁，
哇，
一个长者，
是，
那就是我们去偏向捐赠的时候 AED， 我们顺便帮他做教学，那他一样可以跟我们操作。完整的流程完全都很清楚，
是。
好，然后他活动离开的时候，他还骑着单车跟我们说再见，我就觉得哇，好厉害，92岁。
是。
好，那一般年长的可能会遇到的状况就是，他可能膝盖比较不能蹲，他可以没有办法按压。可是我们都跟长者讲说，你没有办法按没问题，你可以指导你可以按压的人，你可以协助他。如果你有正确的知识，你可以教他知识怎么操作，
是
AD 怎么操作，
嗯，
好，所以全年龄层都可以学习急救，好，就是我们看怎么去操作它，怎么去使用它。好，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这样。
嗯，确实如此啦，因为毕竟救人是不分年纪的嘛，毕竟你今天看到旁边的人，他可能倒下来了，你可能也不能想说，哦，我才几岁，我几岁了不能去救他，就我觉得具备正确的知识才是一个很大的重点哦。那不过呢，因为这个 AED 啊，听起来我们今天节目讲这个仪器或者是这个急救的知识是很重要的，但是呢，刚才也有跟理事长聊到，其实很多台湾的公共场所，我之前有看到啊，好像是有法令规定说，这个八大场所嘛，还是有一些地方它是一定要配 AED， 但是这个普及率啊，是不是跟国际相比，台湾是算低还是算高的呢？理事长您觉得？
我觉得如果是以其他的国家来说，像美国、像日本，那其实装设 AED， 台湾还有非常大的成长空间呢、啊。
嗯嗯，
像我们多年前我们去日本参访啊，其实日本已经破百万台 AED。那其实很一个更重要的是，除了你装之外，还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敢用或会用。
是。
那台湾这十几年来，其实装速度真的是慢很多。我们要很短时间内取得，以这个原则来说，其实它装的数量要非常的多。
嗯。
那台湾你现在听起来好像很像很多地方都有装，可实际上我们看起来其实大多数还是没有设置的，
是，
那是第一个。那再来就是台湾一个很重要问题，就是会的人真的少很多，就算你看到他，你看到有 AD， 你真的敢用的人的比例是非常的低。好，这是一样回归到我们需要做透过教育训练。
嗯，
那另外就是其实我们很多的地方啊，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讲的偏乡或者学校，或者有一些地方它是没有在那个建议的范围内，那也是我们协会需要协助的部分。因为我们协会最近也有做一个公共募的一个计划，就是协助其实还有很多地方没有 AED 的部分都可以来协会申请，我们可以来协助来帮你的 AED 做更换或者是设置的部分、
嗯、是。那我刚才讲到嘛，就是我自己可能国小国小应该没有，国中高中跟大学我都有上过什么国防课啊护理课，那其实这些课程里面啦多少都会教一点，比如说怎么 CPR， 那当然 AED 比较少，我记得我是大学的时候才知道有这个东西。那您自己觉得说既然说这个学校里面可能都会教，那针对这个急救教育的部分啊，就林师长您的自己观察来啊，有什么部分是比较需要去补强的吗？
因为其实最主要为什么很多地方你做完教育训练还是不会用或不敢用，
是
因为其实大多数的教具是有限的。
嗯，
所以教具就是比如说我去一个学校做宣导，我可能就是一个教官带一支安妮带一台 AED 训练机，我就去可是真正能实际操作的人少之又少。为什么？因为他只有一组嘛，那我们如果有来个十个人五十个人一百个人五百个人
看不清楚、啊
哦、其实就是只是宣导观念。
嗯，
可实际上教育呢，所以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要有充足的教具啊。啊，这是我们协会几年我们也捐了非常多的教具到很多需要的单位，
是
就是除了教之外你还有东西要练习啊，你不是就是教完就走了、啊、你教完就走，其实他真正你说他真的敢用或者是遇到的时候会操作，我觉得相对困难。
嗯，
所以像我们做很多像我们昨天才去那个南投县仁爱乡的一个文件站哦，文化健康站做捐赠，我们捐赠完我们还是留一组教具给他，就是他可以透过教育训练，然后之后可以定期可能每个月我们老人家我们有做线上的影片教学，然后有实际的安妮给他实际的操作按压，
是、
哦、这样子就有机会更有机会可以救到未来可能有人倒地他敢施作的这个目的好、
嗯哼
哦、的做法。那所以其实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要有充足的教具，那这个教具为什么也相对困难，因为台湾市场很小以急救来说，所以台湾大多数是仰赖进口的教具，那进口的一些安妮我们常常听到安妮对不对，非常的贵、哦、所以一般民众可能你要自己放一支或者单位放一支其实相对会有困难，
是
好、哦、那我们现在协会我们是也是会做所谓的 AED 捐赠之外，我们很多地方没有做那个教具的捐赠，就是让更多人除了会之外还有东西可以学。
那其实啊，今天跟理事长聊到了很多，就是关于 AED， 那当然还有再加上 CPR 这个急救的知识，的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如果说啊，是我们一般的听众来讲好了，我可能想要学 AED 或者是学其他的急救知识，除了可能我记得应该是政府方面嘛，有一些证照的课程，还有像是贵协会嘛，就是 AED 协会有提供这个教学之外，那我有什么其他的管道是可以去补足这些知识啊，或者是可以去参与的呢？
其实现在线上学习很方便，
嗯，
啊，网络资讯也很方便，
是。
可是有一些知识的传递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
嗯，
好，所以我们要透过正确的管道去做学习。那其实像我们协会就有一个线上教学，好，所以如果我们听众朋友可以打 AED 推广教育协会，会到我们的官方网站，还有我们的 YT 的频道、YouTube 的频道，你都可以学习到很多正确的知识跟观念。
是。
那一般怎么学哦？其实我们也鼓励大家把它当成一个习惯。什么习惯？我们常常模拟一个情境，你把它想象成如果发生一个事情，我要怎么去做？好，所以你可以从我们协会的官方网站我们可以学到正确的那个 CPR 跟 AED 的操作。
嗯嗯嗯。那刚才我们其实有讲到说可能台湾的有一些场所它是没有 AED 的嘛，那如果啦假设你一个情境好了，可能我今天去一个新的公司上班，或者是我今天到了一个新的学校好了，那我应该怎么样子去确认说这个地方有没有 AED， 那它的 AED 设置的场所是不是合适，跟这个 AED 它本身这个仪器是不是比如说合格啊，或者是它的效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呢？这些东西是要怎么去确认的？
我们模拟一个情境哦，假设我到一个新的环境，我到一个大楼，如果这个大楼它有设置 AED， 通常会设置在大门口，
嗯 嗯，
就是进出口。你一进来，你就会为什么？因为 AED 设置要在明显处，要到民众，要一般民众都知道。那如果是在这个大楼的工作人员，或是员工，或者是同仁，我就知道随时随地我遇到事情，我去哪里拿 AED。好，那我有一个情境哦，我们上次就上个月的一个案例，我们有一个公办大楼，它在楼上有一个健身中心、健身房。那他们有设置一个 AED 在一楼大厅，突然有个民众就运动民众倒了，然后就有人就是民众到一楼协助拿 AED， 然后上去， 然后马上进行电击，患者就醒了。嗯，这是我们上个月才遇到，其实这随时都在发生的。
是，
好，因为你只要会用、敢用，也知道在哪里。那像刚才主持人讲的，那我怎么知道 AED 能不能用？因为 AED 的厂牌其实非常的多，那我们可以从它有一个指示哦，很清楚的指示，我们知道它能不能用。比如说有的 AED 它可能有个灯号会闪，
是，
可能每柜子上面都通常都会写，比如说它每5秒、每15秒、每20秒它会亮一次灯，就表示正常待机中。或者是它像捷运站我们可能看到那日本的，它可能是绿色灯表示正常，红色打叉就是可能有问题，
嗯哼，
可能是贴片过期的，可能是没有电了，它就是打叉。那像个人厂牌不太一样，那我们怎么知道？因为其实大多数的现在有设置 AED， 它都会在柜子上面会明显贴它的效期，比如说它的电池的效期、贴片的效期。好，这个是我们可以一般得知
的、
确认的。可是当然，因为其实 AED 已经设置十几年了，
是
有一些潜在的危机是什么？它可能设置了，一直没有去。我们讲的是维护啊，其实维护很简单，就是更换电池跟贴片。
嗯哼哼，
它可能没有定期去维护，可是你从外观又看不到。好，这是相对的潜在的危机。好，那目前这也是我们协会想要积极协助的部分，因为它其实这是一个卫保单，所以卫保单是你去拿，结果它是不能用的，是不是相对更危险？
是，
我要你要花一些时间去找可用的嘛。好，所以这一段可能目前还需要我们积极努力去完成的部分啊，就是协助很多单位它确认它，但政府也有做，可是因为。有些是民间装的，有些是政府装的，有些是企业装的，
是
它可能管理规范上还没有那么完全或明确。嗯，这也是我们协会希望可以协助的地方。
嗯，那我想问说，我在当下看这个器的时候，我有什么方法是可以马上判别它有没有办法正常使用的吗？
对我而言，我每一个都可以判别，
是
因为我清楚知道每一个厂牌怎么去轻易的知道它是不是可用的。
嗯嗯，
好，那所以这也是要透过教育训练，我们让更多人知道。那我们也希望啦，也希望我们可以整合我们各个厂牌不同的样式，我们来出一个懒人包，告诉大家怎么，如果样式的 AED， 你怎么知道它能不能用这件事情。这也是我们会着手去做的事情。因为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你要知道它能不能用。那因为管理上有一些它不一定有登录所谓的卫福部或登录其他政府系统，它可能是民间设置。
是，
那这一段像日本有一个很不错，它就是有一个 Go 的地图 AED 地图，它可以自己让民众去填。好，当然它就是你越完整，
自主更新，
对，自主更新。可是我觉得相对来说，以这么多年来说，相对是有成效的，而且它是很简单，用 Google 就可以去增加或修改。
嗯，
好，那因为这是急救观念嘛，如果你是定期有去更新，它就表示它是正常的状况。
嗯，
可是如果像完全都没有管理，或者是管理不到的地方，你真的很难明确知道它是不是可用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行的方法。
它是没有像小灭火器那一种，就是可能上面很明确写日期啊这种吗？
因为它没有完全规范。
哦，
像我们设置的，我们一定会有上面会贴，比如说贴片到期日，然后电池的到期日，你很明显就知道它是不是已经过期。
嗯嗯。
好，那可是大多数你可能设置它就是一个柜子，那可能就看到一个机子在里面，那你什么都看不到。可是现在相对这个有没有？你这样知道就相对就是有点风险，因为你不知道它是什么能用的。占一部分啊，我觉得在民众来说，在目前台湾设置 AED 来说，其实它占一部分是比较潜在危险的。
是，好的。那所以呢，这个 AED 仪器啦，我觉得其实还是要透过像柜协会啊，或者是不管是其他民间单位或是政府单位，在持续的做知识方面的推广。那总之啦，我觉得还是希望大家，如果你有能力，然后你也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多学习这一些跟急救有关系的知识，就也难保说你未来哪一天可能会碰到，或是你身边的家人朋友也许是需要使用这一些东西的。那所以说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台湾 AED 推广教育协会。那这个协会呢，其实也有像是 FB 啊，跟像是官方网站，然后上面也有一些相关的宣导，跟这个像是理事长刚才说的线上课程，还有一些教学的影片嘛。那希望大家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无论是这个 A 协会或者是 像卫福部它有一个 AED 的网站，那这些急救的观念啊知识大家也可以适时的去做学习。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到了杨理事长，来自于台湾 AED 推广教育协会，那理事长能不能来鼓励一下我们的听众们，就是可以去勇敢的使用 AED 仪器，或者是勇敢的去学习这些急救的知识呢？
好， AED 它其实非常的简单，
嗯，
那只要我们知道正确的观念跟我们勇敢去做，其实它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救人的英雄。
是，
那这边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其实我们协会会定期举办所谓的公益的讲座。好，那我们会全台湾都会有办理，
嗯，
那也有免费的 CPR 跟 AED 的证书。好，所以如果我们有办理这样的课程，也鼓励所有的民众可以来学习。那也关注一下我们的社团法人台湾 AED 推广教育协会的网站。像我们在12月我们就会办一场在桃园，好，大概是300人的场，
嗯，
去年已经办一场，那个成效也非常好。好，
嗯，
那一天当天有大概270个民众来领取证照。好，那我们在12月也会再办一场，
嗯，
那明年度呢我们预计会在北中南我们都会办理这样的课程，因为越多人学其实我们的社区会更安全。
是，
好，那 AED 我们要把它想成它就是你日常生活中看到的灭火器或者是相关急救的设备，好，备而不用，可是用的时候我们就勇敢去用，解决一些疑虑，你可能救到的，这是有统计的哦，80%会用到的可能都是你身边的家人有，
嗯嗯嗯，
就是你身边的人。好，这是最常可能遇到心肌梗塞可能遇到的状况，
嗯，
好，那勇敢去做，勇敢去救，不造成遗憾。好，以上跟大家分享。那最后一个口号就是我们希望人人都会 CPR， 处处都有 AED， 好，这是我们希望的一个未来性，
嗯嗯嗯，就跟预防疾病一样啦，我们说要比如说均衡饮食啊，要常常运动，就是预防我们的身体生病。那平常学习这些急救的知识，诶，当然就是以防万一哦，就你可能遇到家人朋友啊，遇到你身边的比如说路人他们倒下的时候，你身上具备这些知识，然后身边也有这些设备的话，那也许呢你就可以挽回一条生命哦。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进行到这里啦。那今天非常感谢 AED 推广教育协会杨理事长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了这么多详细的知识，感谢理事长。
好，谢谢我们主持人，谢谢观众，
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天，那我们就下集节目当中再会咯，我们就跟理事长一起跟听众们说声拜拜啦，拜拜。
好，拜拜。
我是9年机构总经理郭彦君，我们深耕在地近40年，成为国内首家完成全场域温室气体盘查以及验证的非上市柜营建公司。我们以最高标准启动永续治理工作，将提供客户最优质的 ESG 营建服务及建筑作品。
元系9年，永续向前。
每一次启程都是对品质的坚持，国光牌赛车级机油让引擎运转更顺畅，驾驭更舒适。
114年11月1日至11月30日，汽车用买四送一，机车用第二瓶6折，
立刻前往中油直营站，为每一次出发注入最顺畅的期待。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民众释放烟火要记得选购附有认可标示的易爆竹烟火，不能在晚上10点后隔日6点释放升空类及飞行类的爆竹烟火，释放时也要依照产品使用说明释放，与人车保持安全距离，违反规定会罚3-15万元罚锾。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AI 浪潮席卷全球，川普2.0掀起关税风暴，降息循环再度启动，台湾该如何迎战新局势？金周刊2026经济展望论坛重磅邀请和硕集团董事长童子贤等多位产官学领袖，一次掌握2026年经济关键。12月10日，台大医院国际会议中心盛大登场，免费报名，立即上网搜寻金周刊2026经济展望论坛。
停让就对了，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路 请主动停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速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还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理提供。